今日呢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五章一至十八节。今日这段经文真的很复杂，真的非常的难解。它复杂的程度令到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真正理解这段经文，甚至都有几次的挣扎，我是不是将这段经文中间 cut 了它，只是讲一半，然后下面再讲另外一半。但是当我解通这段的圣经之后，我发现今日这段的经文很精彩，很丰富，甚至我自己都有很多的学习。我祈求上帝能够给我清晰，能够给我很完整的去讲解这段经文里面福音的奥秘。话说呢，这个礼拜二我很不幸地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是我部电脑坏了。咁坏咗之后呢，我打开返个 Word 档，发现我两个礼拜预备嘅讲章7000字全部都冇晒，就变咗做两个礼拜之前嗰个 version。咁我真係好惨地要重新再写过一次。咁我都冇写过 script 上面，但我重新去计划呢段讲章应该点讲。当我喺度砌返嗰段讲章出嚟嘅时候，我心入面有一个灵感，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当年的约翰他怎样写约翰福音。今天我写讲章的时候，我在 Starbucks 在咖啡店就是享受一杯咖啡，然后慢慢等个灵感来，我就去写一篇讲章，或者我在图书馆里面去找资料。但是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没有阳光海滩，他没有咖啡店，他没有高床软枕。基本上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在一个劳改营里面去写。他靠住的是什么？第一，他紧紧记住救主耶稣基督在那三年里面所做的一切，他记住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当他信主，当他重新改变过来之后，他再看回这些神迹，他发现每一个神迹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第二个他靠住的灵感是39卷的旧约圣经，他熟读39卷的旧约圣经，於是將佢當佢重新過嚟，佢睇翻39卷舊約聖經，同樣嘅一樣嘢，佢睇到嘅係所有舊約嘅經文，所有舊約嘅圖畫，所有嘅奧秘都指向耶穌基督嘅死同復活。所以佢寫39卷舊約聖，所以佢寫約翰福音嘅時候，佢同樣將好多舊約聖經嘅圖畫亦都擺咗喺約翰福音入邊。如果今日我哋再去睇約翰福音嘅時候，我哋翻到去睇这些39卷旧约圣经的图画，我们会明白在每一个故事里面，上帝为我们摆一个很美丽的福音的蓝图，一个很美丽福音的奥秘。让我们先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同去思想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这么巧合能够坐在一起去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帮助孩子能够清晰嘅讲解，将呢段经文入边嘅奥秘去分享出嚟，亦都让我哋嘅心被打开，让我哋睇见你当日喺十字架上我哋写下嘅恩典，睇见你伟大嘅福音蓝图，以致到主我哋能够嚟到你十字架面前彻底嘅降服。我祷告交托，奉靠救主嘅苏明之祈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如果你有印象的，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不是第一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上一次他来到耶路撒冷是这个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这样说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他们很多人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于是他们相信了耶稣。这个是上一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今次再来到耶路撒冷。今次耶稣呢，他醒目了。他没有上次那样被很多人认识他，被很多人见到他所行的神迹。如果你一直看今天的故事，耶稣一直都很低调。他没有被人知道他是哪一个。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羊门，羊门旁的一个池子叫不是大池。首先我们要理解今天耶稣来到什么地方，这个是一个叫羊门的地方。其实每当提起羊门，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很熟悉这个地方，因为羊门是一个历史的名胜， 在尼希米记这样记载，羊门其实是这么多个以色列的城门里面第一个所建造的城门。当时在尼希米记里面圣殿已经起好了，于是呢犹太人都回到去耶路撒冷那边居住。但是个问题是外邦人继续的来到打搅以色列人。当阵时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起翻个城墙。于是羊门就是他第一个起的城门。这个城门不单止是第一个起那么简单，而是它是大祭司起的。它还要是分别为圣。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城门？因为这个城门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让献祭的牛羊可以进出这个城门。当日所有那些献祭的牛羊一直都是通过羊门来进入圣殿献祭。所以羊门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代表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代表圣殿的门口，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羊门旁边有一个池，这个池叫不是大池。当时所有的那些牛羊他们去献祭之前，他都要在这个池那里去洗一洗。于是有一个大池，有一个小池，小的池用来洗那些献祭的牛羊，有一个大池，个大池用来做什么？就是用来给那些穷人呢去冲凉啊，那些有需要的人呢用那里的水去做其他事。而圣经告诉他们，在这个池呢长年累月都有很多很多的人聚集在那里。为什么呢？他的羊门有一个池子，就是不是大池，有五个柱廊，里面躺着许多病人，有失明的、排队的、瘫痪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在这里呢？我想带大家看和合本有一个即係加上佢古卷嘅一段説話，佢解釋點解有咁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洞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什麼病，就痊癒了。你明唔明呢句經文講緊咩？原來咧喺當時以色列入邊有一個叫做都市傳說 （urban legend）。我哋唔知係咪真係有天使啦，但係我比較傾向，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都市傳說。呢、這個都市傳說係咁講嘅，就係呢個池入面有定期有一個天使，佢嚟攪動嗰啲嘅池水，而當嗰啲水喐嘅時候咧，只要佢喐，呢只第一個人，第一個人，第一個人嘅啫，第一個人佢入去呢個池入面洗一洗，所有咩病都好翻。所以在这个池里面长期都有很多的人，有失明的，有抬腿的，有瘫痪的，都在那等着几时那个池水会动回来。你想象一下，其实很多人的不是只是失明的、抬腿的、瘫痪的，而是还有什么伤风感冒啦，所有重症病症，因为当时医学不昌明，所有人都来到这个池里面想要得着免费的医治。但是於是聖經同我哋描述喺呢幅咁多病人嘅圖畫，有一個好特別嘅病人，一個38年嘅病人。我想去睇下呢一句嘅句子，裏面躺住許多病人，有失明嘅、抬腿嘅、癱瘓嘅，在那裏有一個人病了38年。聖經先講咗有許多失明嘅、抬腿嘅、癱瘓嘅，於是喺呢三個 category 嘅隔離，仲有一個 category。仲有一个种类是跟啱啱上面失明的、瘫痪的、抬腿的不同的。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病症。这个病是因为它加了一个标签叫38年的疾病。很有趣。圣经其实没有跟我们讲这个是什么病的。次次见耶稣这些神迹都是很清楚地说这个盲了的好翻。这个瘫子的可以起翻起来。但是这里他没有讲是什么病。很奇怪。因为耶稣一见到这个人好像很清楚他患了什么病。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还要知道他其实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还要再医治他。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奇怪的地方不单止耶稣知道这个人患的是神奇的病症，因为神秘的病症，最奇怪的耶稣要医病。刚刚你看过耶路撒冷那段的经文，你知道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要行神迹，他不是要给人着数或者给人找着数，他不是只是要医病赶鬼，要吸引一大群无知的听众，他要来成就天国的救恩。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突然间耶稣好似转翻去嗰个神迹魔咁。点解耶稣呢个时候突然间又要翻翻去嗰个神迹魔，要医治病人呢？如果我哋继续睇落去，于是病人系咁样答翻耶稣你要痊愈吗嗰句嘅说话。佢讲翻佢自己嘅情况，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正要去嘅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这个反映了当时这个都市传说的一个的问题，就是因为永远都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医治，永远都只是有一个最先下去的人可以得着医治。于是在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医治的时候，另外那九十九个永远都在门外。而于是这里呢，有一个人是永远都在门外，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入到去。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点的痕迹，究竟这个人患的是什么病，但是你不要想到那么快住，他不是患瘫痪，因为圣经刚刚跟我们讲了有瘫痪的，但是这个人不是瘫痪那么简单，他患了一个病叫38年的病症。耶稣对他说，拿起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他的褥子走了。我想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终止，做一个停止。我想同大家细心嘅去思想啱啱我哋读嘅几节经文。我想大家用少少时间同我一齐做一个医生，做一个医生去睇究竟呢个人患咗嘅系咩病？呢个一个神秘嘅病症。你要做医生，你要睇得明呢个人患咩病。你唔需要咧，有个医学学位嘅啊，你亦都唔需要有任何诊症嘅经验。你只要需要几样嘢：第一，你要熟读旧约圣经。你只要需要同我一起进入这段经文里面，你只要细心去留意每一个的痕迹，你就发现圣经其实已经给了所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们这个人患的是什么病。第一个的痕迹，耶稣其实跟他讲的那句说话，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其实这句话如果你有熟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在马可福音都讲过一次。嗰次讲嘅时候，耶稣对住一个瘫子讲嘅，所以第一个嘅痕迹，其实亦都系好多圣经学者猜想嘅，这个应该系一个瘫子，一个瘫痪咗嘅人，所以佢长年半死不活咁样赖喺个池隔篱，想要得着医治，这个系佢唯一嘅希望，就系嗰个池嘅池水可以神迹地拯救佢过嚟，但系佢一直都冇办法佢入到呢个池水。那个答案是不是那么简单？这个患的是瘫痪呢？正如我刚刚所讲，圣经特别将这个人分别出来，从瘫痪的、失明的、瘸腿的，究竟这个人患的是什么病？还有另外两个的内症，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内症，就是38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圣经不是记载历史的，圣经不是为了记载历史而写成的，圣经不是一本完美无瑕的历史教科书，但是圣经是一本完美的神学书籍，圣经是一个完美福音的书籍，让你能够明白福音。所以38年，圣经不是讲39年、40年，而讲38年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这个第二个内证让你明白今天它患的是什么病，是三个内证。这个病有一个解药，一个完美的解药，这个完美的解药叫做耶稣的呼唤。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似乎耶稣的呼唤是 exactly 要对应这个神秘的病症，这个神秘的病症是让这个人立刻好翻。三个的内症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这段的经文他讲的是什么的神秘的病症。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是38年。你要看得明这个关键的话，你必须很有耐性的跟我一起回去旧约圣经。38年，申命记2:14，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渡过撒列溪，这段时期共38年。38年是什么呢？直到这一代的战士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所向他们起的誓一样。原来38年是一整代人死光的时间。但你如果看回整个 history， 其实发生什么事，当时的前文后理是这样的。当时的前文后理是讲的上帝呼召以色列民去进入一个地方叫迦南地，进入一个应许之地， 而他们说你得那地为业，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惶，这个上帝的命令，上帝为什么要叫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不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因为上帝要他们在那个应许之地专心敬拜耶和华，专心的侍奉耶和华，藉着这件事上帝要将他的荣耀扩展到万国万邦都知道耶和华的名字，藉着以色列人得荣耀。但是你知道后来的故事是怎样，他们不肯上去，他们去到临门的一脚，他们跟上帝说我不要上去，你上帝是不是留他们发怨言去攻击上帝？由于他知道整个旷野的时候，整个民数记都在讲他们对上帝的叛逆，而这个叛逆最终极的高潮就是去到应许之地的门口，他们不肯进去，这个是叛逆的高潮。你知道上帝怎样？上帝跟他们落了一个的命令，又说听见你们的怨言就发怒起誓，说这邪恶世代的人一个也不能看见我起誓要赐福你们列祖的美地。于是上帝要一整代的人，一整代的以色列民全部都在旷野被灭绝，所以一整代的人用了38年的时间死了。你可能会说哇，上帝真的很残酷，要一整代的以色列人，你想不想到那个数字是多少？一整代的人全部死了才能够入去，用38年的时间。上帝是公义的主，我们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是上帝的慈爱，这个是上帝的慈悲。为什么？因为上帝深爱以色列人，上帝不要见到他们有任何一个罪的基因进入去迦南地，所以上帝要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先彻底的灭绝罪的种子，完完全全将所有罪的基因，有可能叛逆的基因，令到他们不能够留在迦南地长长久久的基因全部都杀光了。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是上帝的慈爱。于是用了38年，这个是上帝一个炼证以色列人的时候，用了38年的时候，他要将以色列人背道的病医治。但如果你知道后来的历史是怎样，后来的历史是失败，后来的历史是以色列人继续的叛逆，他们拜偶像，他们行淫，他们立王，去到最终极的时候就是上帝将他们赶出这个应许之地。圣经在这里描述着什么的图画？圣经在这里描述着有一个特殊的病症，有一个特别的病症是38年都医不好，有一个特别的病症是不是失明的，不是抬腿的，不是瘫痪的，是38年都没办法医得好的病，是一个整代人被灭绝都没办法去除的病毒基因。这个病毒的基因叫做人的罪恶啊。有些人是做医生的，如果你今天去到医院呢，很多病都医，这个病没得医，那个病没得医，没有救药的，在我们这个臭皮囊身上所有的病都是很容易杀死我们。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病在医院里见到的都可以医，在天国里面也可以医，因为我们的身体死去，我们的灵魂不能够死去。但是有一个病是每一个人都要怕的，是人的罪恶。这个病比肺炎更恐怖，比癌症更恐怖，这个病会杀我们的灵魂，也都会杀我们的身体。有些人可能说，唉，其实我都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我没有38岁那么多，我根本都跟这个病没有基因，因为我一世人都做了一个好人。你想清楚，你想清楚圣经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什么图画。我想带你看罗马书5:12，为此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罪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圣经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病毒的基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老祖宗，要亚当的老祖宗，因为他的缘故，这个病毒的基因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最好的一个证明是什么？你有这个病毒的基因，就是你会死，你的人生会去到一个终结，生命的脆弱。死是最好的明证，不单只是你生命完结那阵嗰下死，而是你而家呢一刻已经是一个死亡的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个瘫子的一个缩影，那个瘫子的缩影就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而有一日我哋都系半死不活，而将来等待我哋系一个嘅死亡。你有冇听过一句英文 ？Already but not yet。好多人中意用呢句说话咧形容耶稣基督嘅德性系嘛？耶稣基督已经德性啦，佢已经 already but not yet 系啱嘅。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呢句说话唔单止形容耶稣基督德性，而系形容罪喺我哋世人当中嘅影响。Already but not yet， 我哋已经死咗，但系仍然未死，系一个半死不活嘅状态。但耶稣似乎对呢个病症，呢、这个38年嘅病症有一个解药，呢、这个解药叫做耶稣基督嘅呼召，耶稣基督嘅呼召。耶稣同佢讲话：起来，拿起你嘅褥子走吧。如果你熟读圣经嘅，你知道起来呢个说话唔单止系叫佢起身坐低起身，而系一个复活嘅含义。呢个说话用嚟系叫醒嗰啲瞓咗觉嘅人，叫醒嗰啲死咗嘅人。于是嗰一刹那，耶稣同佢讲：起来！耶稣呼唤紧佢有一个真正嘅复活，从罪嘅里边，从死亡嘅里边，呼唤佢出死入生。每一个基督徒都系一个出死入生嘅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喺呢个世界上都系出死入生。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唔系净系做决志祈祷啦，每个礼拜入翻教会，而系你必须有一个挑战嘅过程，系上帝嘅呼唤。呢个系上帝嘅呼唤，令到你能够出死入生。我想读一段嘅圣经俾你听，喺以弗所书。从前你们因着自己嘅过犯罪恶而死了，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奉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生活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这个是死，死亡的威胁。然后继续读下去第四到五节。然而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罪因过犯而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可见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死亡的罪，耶稣用了一个方法让他好翻，一个复活的方法。他说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罪得一个救法，就是你要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是上帝所施下的恩典和唯一的救法。耶稣那天做一个叫预兆，耶稣那天做一个兆头，就是他要呼唤一切从这个38年的病症当中的人好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于是这个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所讲的这个是一个预兆，这个是一个未发生的预兆。因为在这个预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小小缺陷？就是看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根本不知道医治了他的是哪一个。但是这个经文说他立刻好翻了，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好翻的人，他有没有真的从38年里面的罪恶38年里面的病症好翻？如果你看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人是未好翻，差得远。於是繼續講落去，我哋有啲猶太人嚟揾呢個毯子，佢見到佢好翻，佢話同佢講：今日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原來當日係安息日，而安息日如果你知道，係猶太人入邊個好多規矩嘅節日。嗱，當時嘅安息日已經唔係今日我哋睇到五經入邊嘅安息日，因為當時安息日已經有好多規矩，有好多成文嘅規定。如果你睇猶太一啲嘅教導咧，就係話，他分清了什么是工作，他分了成39个 step， 好像39个不同层次的工作。而安息日的规矩就是你不准工作，所以39个层次好像到某一个 level 你是可以的，你可以按 lift 或者你不可以。但当时他们已经将安息日的意义失去，而安息日变成了一个政治控制的日子，可以让犹太人随意的开火。而当日这个人他们好翻的时候，大家即刻问他：你为什么可以拿起褥子来走的？他不会看那些神迹，他不是看哇这个人竟然好翻，发生什么事，他不是看这件事，而是即刻看哇究竟你发生什么事。 这个人一收到风话，犹太人要督他出来，他第一句说话说什么？不是我自己拿个褥子走，是有一个人叫我好翻的，拿个褥子走。然后他想将个责任射给那个医好他的人，虽然他那个人不知道是谁，但是不理发生的事，三七二一，即管射责射到他身上先。然后继续看下去，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哪一个？是哪一个他好翻？这个人不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人太多。你明明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什么？这个人经历了一个神迹性的医治，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是谁。这个人有没有得着真正的救恩？一个这样的神迹，一个奇妙的神迹，有没有让他从三十八年里面的罪恶可以拯救出来？今天有些教会他是这样想的，这样传福音，姊妹请你放心，你诚心的跟上帝求，上帝会帮助你解决你生活里面一切的困难。有什么需要真诚心跟上帝讲，因为上帝能够救你脱离这一切的困难。然后呢，如果那个姊妹有什么奇妙的经历之后，人家就会觉得啊，这个是一个sign你要信耶稣，这个是一个sign让你可以真正的拯救过来。这个跟救恩是完全没有关系。这个经文给了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们一个神迹不能够让人真正认识耶稣。因为认识耶稣，你要出死入生，你要有听耶稣的道。整个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迹不能够让一个人有真正的信心，不能够让他对耶稣有真正的爱慕、真正的敬畏、真正的顺服。于是这个人他答不出耶稣是哪一个。这个故事未完，如果你继续看下去，耶稣他做了他真正要做的事。后来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那刹那耶稣将个福音传给他，这个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因为这个时候才是决定这个瘫子究竟他是不是有真正的信心，这个时候才是耶稣将个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刚刚他医好了个病，但他的心未改变过来，他三十八年的病症依然未有痊愈机会。但是这一刹那耶稣将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的位置。有些人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开始耶稣不将福音传给他？为什么一开始耶稣不直接跟他说你要悔改？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都想了一段时间。哦，这个是我以下的猜想，这个是以下我的揣测。耶稣当日他来到耶路撒冷，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见到很多的病人，他这么多的病人里面，他见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有三十八年的病，就是人的罪恶。他见到这个人的罪恶的时候，他心生怜悯，因为他很清楚他脱离罪恶的捆绑。于是他心动了慈心，他要拯救这个人。但是问题他很清楚，如果他那个刹那跟这个人说，我是耶稣，我是上帝的儿子，我要将你拯救出来，我是那个可以行神迹的耶稣，那个人听到会怎样？即刻咧反应，无论你讲啲乜嘢嘅故事都好，无论你讲啲咩嘅福音都好，我都要信。无论你叫我悔改，我乜嘢嘅要求，我都要答应你。所以耶稣唔系要呢一种嘅 confession， 耶稣要睇下佢嘅心系咪真嘅。所以耶稣先俾咗佢一个神迹嘅甜头，好，我医治你，我俾咗你想要嘅嘢先。之后耶稣再揾佢，因为呢个时候佢好翻啊。他好翻的时候，如果耶稣再找他同他传道，就可以真真正正证明这个人的心在哪里。耶稣可以看到他的真心真意究竟是不是要跟从他。如果一开始耶稣跟他讲话叫他悔改的时候，他又是为了耶稣的神迹，他一定会答应。但耶稣为要传一个悔改的福音给他，耶稣跟他讲话，你不要再犯罪，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还加了一个警告，免得你的遭遇更坏。有几个可能性这段的说话，第一个说话就是，是可能呢如果你再犯罪的话，你会重新再回去瘫痪的状态，或者会比瘫痪更惨的事情，这个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如果你一直看这个故事，一直看这个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病根本从来都不是在于他的瘫痪， 这个病应该是在于他人的罪恶，而对应住这个人的罪恶有一个更恐怖的后果，比瘫痪更恐怖的后果。耶稣要警告他远离这个后果，因为他今天已经认识耶稣，这个后果就是永生、永死永刑，这个后果就是地狱的后果。耶稣在警告他，如果你继续犯罪，等他的是一个永远的永刑。其实这个很切合我们今天的讲道的全释，因为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下面，你会发现更多耶稣讲关于审判的东西。耶稣是这样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自己里面有生命，也照样赐给他儿子自己里面有生命，并且赐给他施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对这事感到惊讶，因为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三个重点，时候将到第一个重点。耶稣跟他讲时候将到，这个是耶稣的一个警告。你看到什么时候，你看到十七章的时候，你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当时跟他讲的时候是什么？我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近。哦，有些人在那里说，钉十字架就好了，因为耶稣救恩要出来嘛。但是下面第二点讲的，下面说审判的权柄。原来十字架和审判是紧紧的拉在一起。十字架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审判，因为当十字架被显现出来的时候，一切的人看到的就是你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审判的时候。于是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这里讲的行善不是讲做善事，这里讲的行善是讲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善事的定义是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同样的，耶稣基督将一个十字架的信息，一个悔改的信息呈现在这个瘫子的面前。耶稣给了一个抉择，他抉择究竟你要进入这个审判里面的永刑还是永生。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这个人白白拒绝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人去报串，他很清楚告诉犹太人知，耶稣使他痊愈的话，耶稣有什么后果？因为耶稣要立刻被迫害，耶稣要被犹太人拒绝。但是这个人照样的，他不理医治他的是谁，他照样的去报串。这个故事证明了什么？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人要的是神迹，不是悔改。他要的是耶稣的好处，但他得着了耶稣的好处，他根本就不理会耶稣基督是哪一个。人生最惨的事是什么？就是你会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好像这个瘫子一样。有一天你听过福音，但是你不理会这个福音，你拒绝这个福音，于是在你人生终结的时候，一个火湖等着你，一个审判在等着你。十六节，于是犹太人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因为以前我 double 了这句经文，其实我有些挣扎的，在预备篇讲章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十六节和十八节我应不应该摆入来。我其实想 cut 了它，因为我觉得这两段经文很难解，初初我觉得。但是呢，我看到第九节它有讲安息日，所以如果我十六节那里 cut， 我发现是不能够这样 cut。 我一定要将一个信息很完整的去讲出来，而安息日正正是一个很完整的信息，是这段经文其中一个重点。你有没有发现呢？耶稣每一次跟犹太人作对都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每一次，特别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到，他每一次做神迹啦，去医病、赶鬼、去传道的时候，都是在安息日发生。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其实很清楚，耶稣如果这样做的话，犹太人一定会迫害他，一定会跟他闹交。因为犹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你在安息日破坏我的规矩。那耶稣不破坏规矩不行？耶稣可以第二天先做这些事，是不是？不是，耶稣偏偏要选这个日子。耶稣为什么要选这个日子？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如果你有听到马可福音里面林牧师讲关于安息日的 图画安息日的意象的时候，你会明白安息日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安息日是整个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面一个贯穿不绝的信息，因为每一次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做事，他就会被迫害。但是反复的圣经告诉你什么？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真真正正耶稣要成就的一件事情。什么是安息日？所以如果你有听过林牧师他讲关于安息日的讲道，你会发现耶稣其实做过一样东西，他在改变安息日的定义，让这个定义回到他自己那里。安息日是一个意象，如果你明白安息日真正的意思，其实安息日的起源是在于创造，在于一个七日的旅程，从第一日到第七日。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从第一日到第七日，第一日呢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有晚上有早晨，第四、第五日、第六日都是一样有晚上有早晨。但去到第七日，上帝揭了工，上帝安息了。安息日那天他有没有晚上有早晨？如果你看回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天是没有晚上也没有早晨。安息日是一个永不终结的意象，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尝试描述给我们的图画，就是安息日是永无终结。上帝的心意，他完成了一个创造的工作，他要在安息日永远的停留，他要与他的子民在安息日永永远远的得享安息，他要带领他的子民圣洁地完美无瑕地在安息日永永远远与上帝同在，享受上帝的福音，享受上帝与他们团聚的喜乐。但是如果你知道继续来的故事是整个安息日都失败，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离开上帝，所以这个安息日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异象，变成了一个 vision， 变成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任务，因为人犯罪，人没可能与上帝一起起来。于是上帝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他派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他要让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安息。但是如果你看历史，这个计划同样的失败，这个计划同样的失败。最后一个最完美的计划，上帝为我们世人所预备，就是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有一个安息的使命，他有一个安息的意象，要在这个地球上成就过来，就是他要让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永永远远的在应许之地可以安息。耶稣回答他们这句说话，他完全总结了今天整段的圣经，他完全总结了今天耶稣为什么依然要做事，甚至总结了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有些人说安息日应该不做事的嘛，安息日应该是全世界铺头都不开的，然后大家出粮的，然后就回到教会，其实教会都不用回，安息日最好留在家里。安息日最好呢就是在床上睡觉，这个叫真正的安息了，是不是？哇，太精彩！这个安息的意象跟我真的太遥远，也跟圣经太遥远。安息日也不是呢翻够六年工，第七年就不用工的，但又有粮出的。哇，这个安息日安息年的意象真的太精彩了。但同样的跟圣经也是非常的遥远。什么是安息日的意象？就是一个福音的意象，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要成就的意象。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什么安息日还要做事？为什么安息日依然要做事？为什么安息日依然要传道？因为安息日的意象未完成，世界依然有人未听过福音，依然有人在黑暗的里面，依然罪恶未被解决。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传道？为什么要在安息日行神迹？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是耶稣基督被差派来地上，他差派来地上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钉在十字架之上。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成就安息日的目的。什么是做事？他讲的做事不单止是一个事工，而是他来到这个世界要成就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要为一切的世人留下他的宝血，成就这个救恩。当这个救恩成就之后，安息日的意象可以出来，人可以有真正的安息。 乜嘢系可以医治三十八年嘅病症？就系、是、耶稣基督嘅宝血，耶稣基督复活嘅呼召，使一切罪人与佢一同得救过嚟。喺我预备篇讲章嘅时候，我谂起一首诗歌。如果你今日咧唔明白我讲嘅啲咩，或者你对于今日讲嘅嘢完全唔记得晒，唔紧要，你记住呢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You have a story to tell the nations. 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请容许我读出来。You have a story to tell to the nations that shall turn their hearts to the right. A story of truth and mercy. A story of peace and life. 这个世界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有一个故事能够让人的心归正。这个什么故事？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能够将一切的罪恶焚烧，一切罪恶来到打败，让人的心改变过来。这个故事可以医好三十八年不能医好的病症，让人起死回生。这个故事是基督教会最大的武器。基督教会最大的武器不是大教堂有钱有好的人才，不是，而是有一班真真正正能够传耶稣基督的故事的工人。这个是最美丽的图画。但是这段经文，这段诗歌未完，因为它精彩在下半段。我想跟我说，它副歌是最精彩的部分。For the darkness shall turn to dawning, and the dawning to noonday bright, and Christ's great kingdom shall come on earth, the kingdom of love and light. 这首诗歌如果记得个 rhythm 是很快，很快，很轻快，好像军歌一样。耶稣基督故事要被传开，耶稣基督故事传开，然后它的副歌都是很轻快。但每一次我思想副歌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不想唱得那么轻快，因为这个诗歌背后的故事是令到人有少少的伤感。我去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有少少的不甘心，就是这个位置。这个诗歌其实个副歌是描述一个未成就的意象，他说黑夜必要转为晨光，到正午更显辉煌。其实在这个诗歌副歌背后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诗人蕴藏在这个经文里面很伟大的神学故事。此容许我大家分享这个神学故事。诗人似乎想将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历史变成一个钟，一个时间。他在形容一个救恩的图画，他在形容一个救恩历史的图画。如果你有印象，诗人在讲黑夜要转为晨光，乜嘢黑夜就十二点开始，系全地球最黑嘅时间，没有一点嘅真光。耶稣基督将以色列人摆喺应许之地，但系嗰阵时个光仍然未照遍，有丁点嘅微光，有个月光反射过嚟嘅光，你可以咁理解，但系依然系全地黑暗。旧约时代基本上系一个黑暗嘅时代，因为未有救恩，或者个救恩未成就，你可以咁样理解。罪系笼罩住整个圣经，整个旧约嘅圣经。但系去到六点钟，开始有少少嘅光辉，就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你有冇睇过日出啊？日出通常咧系丁点嘅微光，越照越亮，越照越亮，照到嗰个太阳完整嘅出咗嚟。当个太阳出咗嚟嘅时候，你就知道个太阳有一日要变成去中午。耶稣基督在三年真真正正的高潮是在他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太阳完完全全的在地平线那里出来，他的光必定会照遍整个宇宙，只是时间的问题。于是这个光有一天越照越亮。你看个福音的发展，由十二个人120个人去到整个的大陆，去到整个的地球，这个是福音的扩散。耶稣基督的光要光照到全地，然后去到日光，去到中午的时候，中午是全地球最光芒的时候，没有一点的黑暗，因为太阳在正中间，它照下来的时候，你所有的影子都无所遁影，一切人世间的黑暗，人世间的罪恶都要被终结。这个是讲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回来这个地球上，有一个真正的审判要显为公义。于是耶稣基督的光芒要彰显在全地。你说那为什么这首诗歌很伤感呢？你想想我们今天在哪里？今天我们是在11点左右，但是光未照遍， 个光依然喺呢个地球上，有黑暗嘅地方，依然有人未将耶稣基督嘅福音带俾佢哋。依然有黑暗嘅地方系未有人传讲耶稣基督嘅故事。今日系安息日，系咪？嚟到教会，但系让我哋唔好唔记得耶稣基督安息日，佢依然做事。今日我哋未能够有真正安息，有一日我哋翻到去天家，我哋与上帝团聚，一个真正安息嘅等住我哋。但系今日让我哋跟从耶稣基督嘅脚步，将耶稣基督嘅光、耶稣基督嘅故事带去黑暗嘅角落。我哋一同低头祷告。耶稣基督，我哋到你嘅跟前，主，我哋思想到你嘅话语、你嘅福音，思想到系你系点样奇妙地去医治世人嘅疾病。主啊，你要医治我哋背道嘅病，你要医治我哋里面嘅叛逆。主啊，呢个罪嘅基因系冇人能够医治，冇任何嘅医生有任何嘅方法，但系你能够，因为你系从死里复活嘅救主耶稣基督。你应许凡仰望你嘅人，都要得着你永恒嘅救恩。就系你呢个奇妙嘅救恩，主啊，我哋今日要舍身嚟到宣扬。主啊，求你帮助我哋，你差遣我哋。主，我哋祈求我哋能够喺呢个话语入边进入一个唔同嘅世界，以致到我哋整个人，主啊，都系能够喺呢个地球上中心嘅如明光照耀。主啊，使用我哋，我哋祷告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